好，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了我们要今天要看的是十四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是在第四页，在后面的第四页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这番话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如果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也意味着世界是黑暗否则光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大白天你点了灯等于没点根本不需要所以这句话就已经在暗示整个世界是身处在黑暗中。但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身处在黑暗中吗？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先看第十四节那我们先看看十四节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突然间又说城造在山上，对吧？好像这个语句有点怪，就是说应该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光怎么怎么，对吧？为什么突然间谈到城造在山上，这个跟光有关系吗？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耶稣说的话有点奇怪。两者，光和城两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有什么关系？显眼。那只能在晚上你到白天不会点灯吗？对吧？那很明显，这个很明显，你这现在耶稣描绘的不是大城市是在有点像在旷野啦，有一座山，有一座城，对吧？所以那这幅图画想说什么呢？说到很显眼，对吧？因为后面说到什么呢？他说是不能隐藏的。那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光和山上的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能隐藏的很显眼，人家一看就看到了，躲不了那我们先谈山上的城那你想想，如果这里有一座高山，上面有一座城你可以说白天是非常醒目的，对吧？大家都能看到晚上呢也很醒目，因为有城肯定有灯嘛，你不可能城里面的人不点灯嘛。所以这座城跟光的关系，就是其实两者是同样的意思，非常显眼。耶稣说的是一座城，但这座城里是好像有光的这个作用，好像一个坐标好像一个护航的灯塔，白天人家要找方向的时候，只要一看就知道这城在哪里。晚上的时候，城里面有灯，也同样也起到这个好像一个护航灯塔的作用，人家可以透过这个光来找到方向，找到地理位置所以城就正如光一样，是不能隐藏的所以这座城是什么城呢？那这座城其实是耶稣所要表达的，这是神的城。而这个城里面很特别，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如果当地人一听就明白了，他说耶稣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建在山上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所以这里谈的是耶路撒冷这座城。但耶路撒冷这座城有什么特别呢？因为特别是在于里面有神的殿，这座城其实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神的居所。我们看一看一个旧约的经文，这样你就明白耶稣用的这幅图画了。我们翻到以赛亚书这是在旧约的就660页在旧约的660页 第二章啊，啊，我们看第二到第五节啊。那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五节，660页啊，660页。那我希望大家仔细看啊。这几节经文呢、我觉得这几节经文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啊。
末后的日子，亚伟的殿，亚伟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亚伟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亚伟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来吧，我们在亚伟的光明中行走。
所以留到前面谈到城这个殿，山这个殿是建在山上，后面谈到我们要行在神的光明中那这番话是两三千年说的2000多年3000年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说的了这里说到末后的日子，那圣经关注的不是只是之前，圣经关注的是将来的事。我常常说，如果以色列今天不存在，我们就不需要相信圣经了。但奇妙的是，以色列直到今天这个小国、这个小民族依然存在，这就是神迹。所以这里说到是关乎末后的日子。如果以色列都不存在，这个末后日子就没意思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殿会成为一个万民的焦点，好像万民都注意到这个殿，而且都很向往来登这个神的山。那为什么万民想登神的山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呢？他们为了什么？那他们非常向往什么呢？他们非常向往学习神的道，他们非常向往行神的路所以第五节说到，他们向往的是行在光明中我希望这些话也真的能够激励我们的心，但愿我们也是这种向往行在光明中的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刚才我说这就意味着世界是处在黑暗中，但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黑暗中吗？那这就是问题。一旦你在黑暗久了，你就习以为常了，所以你留意到有些瞎眼的人，只要时间长了，你看他行动自如，特别在自己的房子里，他每个角落他都熟了，根本不需要看，他都知道东西放在哪里，甚至出门他都很自在的到处走了他已经习惯了，他已经不需要光了同样的，我们人正常人也是一样，只要你长期在黑暗里，你也会习以为常，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说到后面的部分，他说到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或者战事。那你发现这番话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相反的。今天每个国家在忙什么？军事，对吧？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投最多的资源去强化自己的军事，多少顶尖的科学家花了他们的一生就是要造武器杀人，你觉得这可笑吗？很可笑，但你在黑暗中你不觉得可笑，你觉得这是聪明。 你想想，如果我花了我一生造出一个什么核子弹，能够一炸就炸死上百万人，我将来我不知道怎么交账。但是我们觉得这很自豪，但是国家，你知道每个国家投入多少资源在战争吗？在武器吗？在科研吗？我们知道了，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果这些资源能够用在其他的好的事情上呢，我觉得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但没办法，人在黑暗中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互不信任，就是正是因为国与国不信任，所以我们才要防备对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都忙着战争，从大的层面，当然国与国，小一点的层面就是内战，对吧？我们有内战也有外战啊，打完内战就打外仗啊，那如果没内战干什么呢？社会人与人也在斗，无论是大层面小层面，你发现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当你活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就是互不信任，人与人的关系没办法和好。所以你发现我们上个世纪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还是不聪明。两场世界大战，我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死了7000万人，7000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如果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估计也我不知道多少，但应该没那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武器还不是那么厉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武器太厉害了才死那么多人，还没包括中国，现在谈的是欧洲。但是两次大战就我们聪明了吗？可能我们觉得聪明了，你聪明的意思是说我会造更强大的武器，别人攻打的是我的时候，我一举消灭对方。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学聪明了就是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客观来看，经过两次大战，我们还是不懂得珍惜和平。所以我觉得这番话很吸引人，非常吸引人。为什么我们不懂得珍惜和平呢？因为黑暗使我们瞎了眼。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唯有当我们愿意让神做我们的王，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平安。那我说过，大层面小层面是一样的，家庭的问题反映了社会问题，反映了家庭问题，家庭问题也促成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也会显示大层面的一个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就会显现了一个国家的问题，国家问题就显明在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周老师去别的地方人家邀请我去讲道。我讲完道之后呢，晚上呢有一对夫妻打电话给我们，他说想约我们见面。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我星期一中午就要走了，我没时间。因为他是星期天晚上才约我，说没时间。后来他想了想，他说没关系，那就早上见吧。到时候他送我们去火车站所以他说应该赶得及的，于是我们就早上见面。那么见面谈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什么事那么急找我们然后呢他又把自己的子女也带上，三个人，很奇怪，一对夫妻带上自己的子女过来，谈什么呢？就是谈他们夫妻的矛盾，谈夫妻矛盾把子女带来走，什么回我不明白，但是他们是一起住的，我估计可能他的子女也知道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在乎。那个男的来到就问我一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说，他说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们夫妻有时候发生矛盾吵架打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看着他，我就说我们没吵架也没打过架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很惊讶的呆了看着我，他很惊讶的看了我没吭声。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很多人认为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们只关注的是吵完架怎么和好， 他们不是关注怎么不吵架，他们关注是吵完架之后我们怎么和好啊？你们吵完架之后怎么处理，这是他关注的问题，习以为常。你在黑暗时间长了，你会变成瞎眼，你会是非颠倒，你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这就是黑暗的力量。那所以那个谈话呢，让我觉得有一点，我才突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东西，这种的征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无论是家庭的层面或者社会的层面，这种的吵吵闹闹互不信任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不在乎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人不应该这样生活，人需要神，人需要行在光明中。如果你愿意让神做你的王，愿意行在光明中，那么我们就有福了，家庭不需要再动刀枪了。为什么我们要动刀枪呢？因为我们不愿意行在光明中，而我们处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变得糊涂。那黑暗会导致我们瞎眼，导致我们糊涂，这就是黑暗的力量。今天一个特征就是，这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把聪明、成功，我们用聪明和成功取代了邪恶。仔细想一想，今天什么是成功，什么是聪明，都是邪恶的东西。这就是黑暗的力量，我们会变成瞎眼，我们不懂得分黑白，我们是非颠倒。上个星期有人发了一个视频给我，经常看这些东西，真的很烦人，就是说但有时候又忍不住要看一下，就是说就是说到一个今天说到了一些记者去调查一些关于娃娃菜我不可能你们也看到是娃娃菜的事，就是说原来呢有一些人卖娃娃菜呢，就是他会把那个菜根呢去沾了甲醛带有甲醛成分的一些化学东西，但不里面具体还有些什么不知道，但化验出来呢是有甲醛的。但听说沾了之后呢，这个东西会保鲜很长时间但是一化验里面是有甲醛的成分是很高，是不正常的，不应该有这东西的那这是其中一样事情，已经你看了你一定很吃惊了吧，你说哇，原来我吃娃娃菜竟然还吃上了甲醛了而且最后呢，这记者再查下去呢，然后有一些专家就说，其实这不是娃娃菜，更糟的是你会发现原来不是娃娃菜，他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大白菜，把外面的皮剥掉之后呢，就剩下那小小那一颗呢，就冒充娃娃菜卖给你，所以呢你够倒霉的，你想吃娃娃菜娃娃菜，他说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娃娃菜比较贵，大白菜便宜，你整个大白菜还不比一个小娃娃菜，所以菜农呢宁可把牺牲了所有的那些叶子冒充娃娃菜去卖，所以他说你够倒霉的，你花了钱要吃娃娃菜，结果买了一个大白小小娃白菜然后呢还要跟你泡了甲醛，我想你够倒霉的。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了真的不知道这社会怎么回事了。我上个星期说到我们整个社会好像进入了一个叫我称之为邪恶竞赛，咱们来比赛看谁比谁邪恶，当然我们不认为是邪恶，我们是说聪明，我们的竞赛就是看谁比谁聪明，但实际上我们在竞赛什么呢？谁比谁更邪恶。所以你看的东西你越看你觉得越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会变得那么糊涂呢？因为我们选择了黑暗，我们不爱光明。那回到刚才我们看那节经文，我想说的是，城是代表了教会， 教会是神的居所，神对这座城对教会有期望，所以耶稣说，耶稣是代表神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责任和任务就是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展现另类的生命，另类的价值观，来吸引人归向光明。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十五节，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些细节啊。五章的第十，我们看五章的十五节啊。那我们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十五节的一些细节啊，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看一下。那为什么耶稣说人点灯？他想说什么？那可能你说这样的问题也问吗？有点老师问的莫名其妙啊！人点灯就人点灯，这还有什么要问题呢？那耶稣想提醒我们什么？啊？人需要光啊！那这肯定的啊！那因为前面说你们是光嘛，对吧？光是什么点燃的？你自己着火吗？你自己着火吗？油灯会自己着火吗？不会，是需要人点的，对吧？那么耶稣这里是说什么？耶稣是要提醒我们，为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呢？因为神把你们给点燃了。意思是说，我们以前也是黑暗，是神把我们的生命点燃了，所以你不能自命清高，不是你自己点燃自己，是神把你给点燃了。那么神为什么要点燃我们呢？要起到照亮的照明的作用啊！如果你参考一些其他的经文，你就留到它有两个强调，一个强调是照明谁呢？照亮一家的人，对吧？照亮家里的人。那如果城市教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彼此照亮，明白吗？有时候我们也会变糊涂啊，有时候因为不小心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我们变糊涂了啊，所以我们也必须彼此照亮。但有些地方强调是什么呢？照亮谁呢？你们看了吗？那经文有没有留意到区别？我觉得你们经常没有留意细节啊。如果留意细节，我们就不要翻那么多圣经了。或者看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吧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这里跟马太福音有什么区别？
进来的人，
看到吗？家里的人，包括进来的人，我们要起到照明的作用，使黑暗中的人能够看见光，鼓励带领他们行在光明中。这就是基督徒的在世上的使命。所以做基督徒不要总是想着我来教会能得到什么。大部分基督徒总是脱离不了这种自我中心的生命，自我中心就是黑暗，整个社会就是自我中心。如果你来了教会也是自我中心，那你来教会干什么呢？总是想着我能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帮助，我有困难教会会帮助我吗？我们总是跳不出这个自我。只要你还继续自我中心，你不可能有光明。我希望大家明白，耶稣这番话已经告诉我们神对教会的这个期盼，或者神给教会的这个使命。那我们看看圣经的一些话吧。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第八和第九节，218页。 那提到保罗在八节说到，以前你们是暗昧的，暗昧其实就是黑暗的意思。他说以前你们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那么光明的应该做什么呢？那你当然要行光明的事啊。那兄弟，我其实圣经每一句话都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么既然你在光明中，你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为什么说是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是代表谁？不错，代表神啊，明白吗？光首先代表的是神，因为他是光的源头，是他点燃了我们。当我们被他点亮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代表，就是他的儿女。神要求我们在世上就当做光明的子女，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发出光辉，照亮周边的人。这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期望。那而且这里也说得很具体，光明的果子是什么呢？前面后面说到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意思说是一些看得见光，是看得见的美好生命素质。所以说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是不可能有光明的果子的，是神点燃了你的生命之后，你的生命的改变活出了这种良善、公义、诚实，引起了黑暗中的人的留意。我们必须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看第十一，继续往后看十一到十三节吧。十一到十三节，暗昧就是黑暗啊，十一节的暗昧就是黑暗的意思。那么黑暗的事有些什么特征呢？就是愚昧，没有益处，可耻啊，这就是保罗说的，你知道吗？愚昧，没有益处，是可羞耻的。但这个强调跟我们今天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天看为聪明的就是邪恶，越邪恶的人我们觉得他聪明，虽然你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你骂他们，对吧？但是平时生活中我们就是做他们做的事，因为我们欣赏这些邪恶的人的手段，我们觉得聪明。你觉得羞耻吗？理论上你觉得他们做的是羞耻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你觉得这是荣耀？有钱人羞耻吗？不羞耻，你多羡慕像他们那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颠倒的，那今天的社会是笑贫不笑娼，对吧？羞耻的事是受人赞许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良善、诚实。但是这种人在世人看为是无能的弱者，但没关系，至少他留意到你这个弱者了，明白吗？你已经起到光的作用了，至少他留意到你了啊，不用害怕，至少人家留意到你啊。那光怎么起作用呢？我刚才说到这些生命的素质，但是这里有提到一点是光能起到责备的作用，两次强调责备，十一节、十三节也谈到责备。光如何责备黑暗呢？怎样责备？啊，显明出来，对吧？还好你们没有想到去骂人，对吧？那不过基督徒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基督徒不要自命清高， 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就以为自己是当警察了啊，常常去监督单位里面人做事诚不诚实啊，公不公义啊，有没有犯法啊，好像自己就提升自己成为世界警察啊，去管别人的闲事。那这不是责备的意思，责备是指你的光明使到在黑暗里面的人的心觉得不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记得我上次说到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中学同学嘛，我们一大群坐在后面，就是天天看小说，赌钱，不上课，但是这个同学有一天突然间申请坐到前面去了，跟老师申请就要坐到前面，因为他想好好学习。我们非常恨他，因为我们觉得他出卖了我们，我们怀疑他不是真心的，他只是可能我们高中快毕业了吧，他希望能够拿一些好的评语。我们当时猜来猜去都是往坏的方面想，就觉得这个人做事情是出卖了我们。但是实际上其实我心里面是很不安的。自从他坐到前面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改了，他不跟我们同流合污，不再跟我们一起玩了，而且他的成绩进步了，这点令到我非常不安。因为我们几个好朋友就已经决定我们毕不毕业没关系，反正大家在黑暗里的，大家一起死，死人多得很，没关系。那突然间有一个人不想死了，我很不安了，我心里真的很不安，我们开始讨厌他。但他的举动引起我们的注意了，那后来我才知道他做了基督徒，那是之后的事。但我当时也不明白做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只是有人告诉我他这人去教堂了变了，就是说，那我说他没责备我们，他没责备，他变的地方有好多方面。第一方面是对我们非常客气，很有礼貌，因为我们以前是讲粗话的，讲脏话的。他整个改变就是言语上变了，态度上变了，学习的态度也变了。但我心里觉得很不安，我的良心应该是要感到责备，不过当时我没改，我还是没改啊。那我记得你们认识的童阿姨那个童阿姨就是一个老姐妹，她的丈夫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她丈夫在文革的时候因为是基督徒嘛，后来被做了要去劳改，送去劳改劳改。她丈夫呢因为自学后来就成了，就学了之后就自己当起医生来了，在劳改的过程当中很有天分，他学就懂得怎么去当医生了所以呢当时呢常常有病呢就有人要去找他，甚至那些当官的也要找他，就说但是因为他是劳改犯人，所以他是有一个叫管教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堂，就是一个对，管教干部要跟着的，他做什么都要跟着他的，所以这个管教干部经常为难他但是因为他管他呢，要去看病的时候帮人看病，他必须要陪着他带着他所以常常为难他。但是有一次呢，他需要去看病，这个管教干部就跟他骑着马一起去，然后到个地方，这个管教干部就说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就下来休息。然后这个管教干部呢，那一天呢突然间抱着他哭了，他说他非常对不起他，因为他观察了他这么长时间，觉得他的生命很不一样，这令到这个管教干部想起他的祖母吧，大概是祖母。他说他祖母也是基督徒，但他觉得他祖母迷信，所以他瞧不起他的祖母，尽管他的祖母的生命也很特别。他觉得这个弟兄的生命使到他想起他祖母的生命，好像这光对上了。然后呢他心里面就很自责，终于他找一个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抱着他哭，向他认错，然后就当场就受洗了。因为那边有水嘛，就当场就受洗了。那我觉得很神奇对吧，你可能觉得没有人留意，没有人 没有人在乎，甚至有些人会敌对你，但是黑暗中人是看在眼里，关键是你有没有发出光来。那所以我们是光，必须发挥这个作用，要照明，起到照明的作用，让黑暗的中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身处在黑暗中，让他们也渴慕想见到光明。那说到光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说照明黑暗中的人责备就是责备到对方的良心让他悔改以外，我觉得光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给人带来希望。因为黑暗，你可以想象黑暗这个图画，黑暗会使人失去方向，没有光的世界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现象。你怎么知道你身处在黑暗中呢？是有特征的，冷漠无情愚昧，黑白颠倒，有特征的。属灵的黑暗你摸不着，但是有特征你分得出来的，你也能够对照自己，看看到底你是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中。那所以光会给黑暗的人带来希望。那或者我想跟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呢我觉得也挺特别的你们听过埃隆马斯克吗？听过吗？你应该听过吧？你也没听过没有听过或者这个人你认识吗？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呢？你们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就是一个是叫什么？中国是叫不是国营啊，叫不是国营是什么？是叫是私营的开发火箭技术的人。这不简单啊，这不是国家资助，是他自己发起，所以他有三个很大的一个。他创办了三个很大的公司，一个叫 SpaceX 就是他把火箭送上太空了而且他的计划是将来要把人送上太空旅游的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的技术已经证明是成功了。然后还有第二个公司叫Tesla， 就是那个叫那个汽车，就是不单只是卖车，是那种无人驾驶的那种AI， 就是AI 叫什么智能车然后还有一个叫 Solar City， 就是太阳城太阳城可能是跟这个太阳能有关系的。所以它有三家很大的一个公司是它创办的但是 Tesla 呢最近因为发生了意外，它那个智能车发生了意外，结果闹出人命，所以现在呢它被人起诉，所以这家公司就出问题了但是这东西也很正常，因为研发过程肯定有意外的。但是因为发生意外之后呢，这个订单就少了，所以呢股东呢就很着急了收益就越来越少，就担心他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你出了意外要被人去起诉，在美国你要赔一大笔钱的，所以变成呢人家不愿意再投资了所以他第二家公司就出了问题，其他两家还好。那我看到新闻，我留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就是或者再说一说他的 space， 或者看一看或者介绍一下看看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呢？这就是他研发的那个火箭运输机就是能把东西送上太空的下面那些大桶的是那些燃料啦发射器这是第一个型号，这是第二个型号，是最近今年发射的成功的这右边那个已经成功了但它的特点就是呢，这个发射上去的呢，那些发射器是能够回收的那这是发射了对吧？然后呢它的发射器两个成功回收了，就是那个三个大桶怎么回到这上看到吗？这个燃料发射器它回收了两个，意思说没浪费这个东西呢，最后呢是成功的自己把那个把那个 运输机送上去之后呢，这个本来是掉回来的，以前掉回来就掉在海里就完了，他成功的自己完整丝毫不损的就降落，这就是他的科技，这个人的厉害，是私人的企业，不是政府的。那这个访问呢，就是这是今年的事啊。那这个访问呢，我引起我注意的是呢，因为他今年八月《纽约时报》访问他，然后我没看这个访问，我只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说当时他很难过，访问的时候他哭了。为什么呢？他说他有时候每个星期他要工作120个小时。你知道120个小时是什么观念吗？一个星期有多少个小时？
一星期有七天嘛？
168，对吧？一个星期只有168个小时，那么他工作了120个小时。那你能想象这是什么观念吗？你需要吗？你还不需要吧？你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天是有
6个小时。正常是48小时，但是我们都有加班嘛，但是也就是一天差不多要16个小时工作，一天16个小时工作。他说他经常一个星期要工作120个小时，结果什么呢？导致他失眠。他说他没办法正常入睡，他现在睡觉是需要靠吃安眠药，再加上最近那个第二家公司出的这种诉讼的事情，他就很难过，就说，所以呢他哭了，他哭了，这样呢，然后纽约那个报道就说，报道有一句话引起我注意，就是说，股东一点都不同情他。访问之后他哭了，哭了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讲了这番话之后，第二家公司的股票跌了将近10%，就因为他说了他自己的健康情况，人家更担心了。所以报道说股东不在乎他，not sympathetic， 就是说一点都不同情他。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股东一点都不同情他，那么股东关注的是什么？当然股东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想靠这个人为他们赚钱，现在你这个人又诉讼，现在你还告诉我们你的健康有问题，那你垮了我们怎么办？所以马上有人抛售他的股票。我觉得是很，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这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你以为光明吗？不是，充满了黑暗，是很残酷的。世界会尽量利用你，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他抛弃你，这就是黑暗，这就是冷漠，这就是无情。那所以我看了我也挺难过，看到这个人真的好像投了他一生，就是搞科研啊，搞到这地步，最后当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我不能正常入睡，他必须靠安眠药，长期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神给我们一个盼望，神要我们看见光明，这个光明会给我们带来温暖，给我们带来盼望。即使光责备我们，也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光不责备我们的良心，我们没希望。所以神把我们点燃了，他希望我们也能够，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让它去使用，来发挥这个光的作用，能够把这些在黑暗中没有盼望的人能够看到光明，能够脱离这种流离困苦的这种处境。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成功人是很幸福，其实我看了之后我知道他内心他是挺惨的，他已经基本上已经走上绝路了，要么他成功，否则他就完了，将来他会开始怀疑人生，慢慢开始怀疑我这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什么是成功？ OK， 可以了哈。 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十五节，我说过我们看一些细节啊。马太福音五章的第十五节，那十五节这里耶稣说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啊。那这句话也太明显了，对吧？谁会把灯放在斗底下呢？会吗？不太正常，对吧？不可能啊。所以我说，有时候想这句话好像是废话，对吧？但耶稣不会讲废话，但对我们看有点废话啊。既然不可能发生的事，干嘛要说呢？那斗是代表什么？斗其实就是谷物的量器啊，大概有八升的容量。就是人家量谷物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小时候呢，我们买米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桶的，把米倒在桶上，然后拿一个尺一划，就是这就可能是多少了，不知道多少斤了啊。所以以前很难骗的，你这斗就是这么大，大家都看着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有用斗来衡量这些谷物啊。但为什么会把灯放在斗底下呢？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不可能，我也同意这是不可能。如果放在斗底下会有什么后果呢？而且要熄灭了啊，要么就看不见光明，要么就熄灭了啊。那么斗，我说过斗是量谷物的一个量器啊。那么斗代表是在属灵的含义上代表什么呢？斗既然是代表了五谷，就是代表了我们的生活所需。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要很小心，神点燃了你，但是你要很小心，不要因为生活的忙碌、生活的需要，导致神点燃的灯慢慢给熄灭掉了。生活这东西是很微妙的，生活的需要，我说生活的需要是很微妙的东西，可多可少，对吧？如果你有一块钱的时候，你就盼望我有一百块；等你有了一百块的时候，你就盼望有一千块。这东西没完没了的，是吧？但是这些合理的需要，就存在着一个不明显的危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攀比，充满了不知足，这个攀比和不知足导致我们会一点一滴的失去了方向，慢慢的神点燃了在我们心里面的灯也会给熄灭了。那所以耶稣说点了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把灯放在灯台上。那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废话，要不然放在灯台上，对吧？那么把灯放在灯台上是什么意思？太明显了，是吧？让人看得见，对吧？那灯必须放在灯台上。其实这句话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生存的崇高意义。如果你是灯，就应该把你放在灯台上，起到照明的作用。如果你是灯，就不应该把自己放在斗底下，因为这不是灯的意义。可能这道理好像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不简单，我等一下再分析，让你知道，其实你还不明白，可能你觉得你现在明白了。灯必须放在灯台上，意思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活出那份的意义和精彩。好让能够照明别人，好让能够给黑暗的人带来光明，好让我们能够引领人到神的面前。所以后面谈到要荣耀天上的神，天上的父啊。我刚才也说了，没有人会把灯放在斗底下，对吧？灯放在斗底下和灯放在灯台上是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呢？对比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其实这是现实生活矛盾的一个写照。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 我们今天可以高谈阔论谈生命的意义，对吧？谈生命的意义就是说要把生命放在灯台上，活得精彩。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生命活得没意义，活得很烂，很腐败，很黑暗。这就是我说的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应该怎么活，所以经常人家谈正能量，我们知道正能量是好的，我们应该活出正能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活出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这就是矛盾的地方。所以我的结论是，有人的确会把灯放在斗底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把灯放在斗底下，以致到我们活不出这份该活出的精彩和意义。这就是耶稣所关心的，他这个提醒是有原因的，不是废话，是你不明白，或者是你太高估自己了，你觉得我不会干这种事，这是别人才会干这种事。但我想告诉你，在现实生活中恐怕所有的人都在干这种事。我们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灯放在斗底下，斗比较重要，光不重要。为了光丢了斗，你愿意吗？光和斗选择，你选择哪一样呢？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当然选择斗，因为这是生活。但是结果就是你会熄灭了神在你生命中点燃的灯。那但是有太多内容了，但我是简单讲，再回到第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崇高的荣耀和使命。当这世界越黑暗，这世界越需要光明。神在呼召我们成为光明。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当你听了这番话之后，如果神真的在你心里面有这种触动和感动，你不要熄灭它。我希望你真的能从心里面继续的回应神，好让神能够把你心里的内心越照越明，好让把你前面的路能够照得更清楚，让你知道这一生你该怎么样去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精彩。好吧，今天我就分享到这。